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迫害最严重时走入法轮大法；二、不断用法归正自己。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迫害最严重时走入法轮大法，在一个偏僻山村传播真相的故事。我是在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最严重时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母亲病重，我邻居家的一位姑娘从外省海南带来一本转法轮，要我读给母亲听，并对我说这书有多么神奇，多么好。可他越说怎么神怎么好，我越不相信，所以书我连看都没看。后来他问我读了那书吗，他说他要带回海南了，叫我快看。也许是顾及到他的一片好意与情面，我勉强地把书打开来看。可当我把书翻开来一读，当时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看到师父的法相，就感觉我好久以前就曾经看到过，而且还感觉很熟悉很亲切，但是什么时候看到过，在哪里看到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但我却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我今生来世上藏尽了人间的苦，要等的就是这本书，可我竟差一点错过了。我一边哭一边看，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我知道这本书太好了，我舍不得还，一有空就迫不及待地去看。可就在这时，电视与广播正在铺天盖地地开始污蔑大法。当时我的心好苦啊，我苦苦等待的大法现在又不准练了。我左思右想，隐隐的好像我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要为大法澄清事实。我不能让左邻右舍的人相信电视，应该告诉人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想我一定要学法轮功，让人真实地看到法轮大法到底是好还是坏。为此我进城去找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教我练功，可当我一问，人们都躲开我。后来有一位好心的大姐告诉我，现在局势这么紧，你还是不要来问这个了，公安到处在抓人抄家烧书，人家都离法轮功远远的，见到都不敢靠近，怕受牵连，没有问出一个结果来。没办法，我回到家，手捧着转法轮，看着师父的法相大哭。这么好的法不让人学，还要抓人。我越想越哭，就对师父说，现在政府不让练了，也没人敢练了。师父，您放心吧，您不会白做这件事的。没人练了还有我，您就收我做您的弟子吧。迫害再大，打压再严，我也练。当时我就感到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练了，就是这样，我带着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责任，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我凭着转法轮一书的指导，凭着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念，我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一个修炼人，因为我就代表了法轮功的形象，我希望人们认识我，从而来认识法轮功，要让人们了解真相。我想首先应该从家里人说起。我家四兄弟，其中三兄弟全都在城里住，80岁的公公婆婆和我住在一起，他们的生病料理全都是我。婆婆是村里出了名的最不好伺候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学大法的人，我应该忍让。每当婆婆找我麻烦骂我时，我就想，也许是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有差距，要不为什么婆婆不满意，所以我就没有怨言，只要求自己提高心性。时日一长，全家人在我的影响下慢慢变好了，三兄弟们主动的来接老人去城里瞻仰了。婆婆原来很反对我练法轮功，现在法轮大法好，总是不离口。我丈夫也是，现在不但不反对，而且还说，现在我的心很正，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不去占人家的便宜，还说别人占我的便宜我都不气恨，还可怜人家，人家都变了，这都是大法在改变着人。不但我在家变化，连我们村都在改变。离我家不远有一人家，有五个儿子，经常互相打骂，不是刀就是棍，好勇斗狠，自私狭隘，家里老人也没人管。经过我多次与他们讲法轮功如何教人为善的好处，打了很多善恶有报的比方给他们听，现在不但兄弟言和，大事小事都互相帮助，而且每到年节他们都在一起与父母欢欢喜喜度过。还有一家三兄弟，一个老母，老母一人吃没人管，后来病了，睡在床上也没人管，寒冷的冬天，老人冷冷清清地睡在凉席上。我知道了，很为他难过，辛辛苦苦养大儿子，反倒落个这个下场。那时我为了能走出去告诉人大法的真相，便做豆腐卖，爬山越岭担着豆腐去接触山里的人。为了能让生病的老人暖暖身子，我就提前专门为他做一碗热豆腐，差不多每天我都叫丈夫顶着寒风划船过河去送，直到老人不想喝为止。后来那三兄弟也受到感化，对老人也慢慢的好起来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原来不孝敬公婆的媳妇和不善待媳妇的婆婆现在都好转了，家家都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不再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关系。村长见了我总说，已为我们村做了一个好表率，但是还不够，还有许多糊涂人，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党工作，当不了你一个法轮功，你稍许讲一下，人就往好的地方改变。法轮功真是太了不起了，难怪江泽民这么怕他。也有许多老人见到我就讲，最羡慕你婆婆娘，得到你这么好的媳妇，要是我们的媳妇也向你学法轮功该多好啊。这时我就对他们说，你媳妇也会说，如果我婆婆要学法轮功那该多好啊。其实一个人只要真心对待别人，不在利益上去过多的想去占有别人的，都能为别人着想，大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所以说，做人就应该像法轮功要求的那样，做一个真人善人，能够忍让的人，为别人利益着想的人。他们听后都说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反而打压不让人练，共产党真是太坏了。我们家住在大河边上，四周全是山的偏僻山村，为了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师傅给我引来了许多有缘人来接缘。原来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一下子我家屋门前反倒成了大路了，有来问路的，有来乡下游玩的，也有多年不走动的亲朋好友，也有打工来问事做的。每回有人来，我都热心地留进屋，摆上山上新采来的鲜果，冬天一杯热茶，热天一杯凉水，给客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当人夸我贤惠善良时，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有一本好书，有一个好师傅教我怎么样做人的道理，并把转法轮书中有关有失才有得的法理讲给他们听。有的听了不想走，也想向我借来看。我告诉他们，这书现在没有，我这一本还是别人借给我的，我每天都要看，借给你了我没得看了。他们又问我这书哪里有卖的，我说这书没得卖，书都被公安搜去了，而且把练法轮功的人也关押劳教。每当他们听到这里，都咒骂共产党应招天打雷劈。无意中人们在我这里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那时我还不知这就是讲真相， 我只想让人了解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确实是好的。记得有一次，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逢山上杨梅红了，某省的一位高官和他夫人刚从美国观光回来，他有一位亲戚在我们县，顺路来看望，正好杨梅成熟的季节，便到乡下游玩。听说我山上有杨梅，他很想来亲自采摘，便高兴地带上相机和夫人一同来了。我知道他身份后很高兴，我想无论如何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法轮功的确是被冤枉的，抓大法弟子是错的。他上了山来，看得满树杨梅，高兴地一个劲儿地拍照。我可在想怎么和他讲迫害的事，正在为难，他夫人就告诉我他们刚从美国来。我一听乐了，忙说，那你们可开眼界了，听说法轮功在那里很盛传。他一听我们谈话，马上停下来拍照，说，你怎么知道法轮功啊？我说，我进城去卖杨梅，不就听到了？他哦了一声。我接着说，其实法轮功并不是电视上说的自焚呀杀人呐，他的功法的确是祛病健身的，可以使人类道德回升。我看过这书，是一本好书，讲的是真正的真理，都是人们已经遗忘了的好东西。我还告诉他，我不但在看那书，而且还在练功呢，以前我有很多病，现在全好了。他一听怔住了，我又肯定地告诉他，我说的全是真话，没有一点假，你不是看到了吗？你们比我年轻，上山时三步一歇，我呢，如履平地，轻轻松松，没喘一口气就上来了。而且你看我上树，身轻如燕，是不是见证啊？他问我有多大了，我说50多岁了。他听了连摇头，不像不像，你看上去要比50多岁的人年轻多了，我还以为乡下人劳动惯了，都这样身手麻利。我说你错了，我是因为得了一本好书转法轮。哎，现在真可惜被中共打压，不能公开学练呢。他听了低头不语，后来又忙着叫我与他照几张相留作纪念。下山了，我用船送他们过了河，并一再叮嘱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李洪志师父教人真善忍是正确的，将来法轮功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希望你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去了很远，我还在目送他们，他们也不断回头向我招手让我回家，并远远地对我说，你放心吧，我们记住了。回过身来，我的眼泪不知为何不断流了出来。乡亲们见我都很尊重我，关心我，有人说，真希望你修成佛，修成观音，保我们一方太平。也有人说，希望你安安全全的，不要被坏人抓去。我想乡亲们从心底里已经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修佛大法，也已经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有外省慕名拜访我的一位客人，当他听到看到乡亲们对法轮功的赞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评价，和对大法李洪志师父无限的敬仰与感恩，临别时他送我一副对联，上联是修德扬善人人敬，下联是三江四水知福音，横批德高望重。几年后，2003年，我才和县里大法弟子联系上，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才知道自己辗转千百世的久远的誓约。我庆幸自己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只上过2年学，第一次向明慧网投稿，得到了不少同修的关心与帮助。我要用我生命的全部，让更多的人破除邪恶的谎言，了解大法真相，以兑现自己的誓约。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不断用法归正自己，在与同修一起证实法中学会向内找。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法会机会，我将自己几年来的修炼心得和体会向师尊汇报。 并与同修交流，请慈悲指正。一、初期的讲真相救人。2004年9月，师父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发表。当时我刚刚从黑窝里闯出来不久，家人为我开了一个小食杂店，一方面是想避开邪恶的骚扰，另一方面也想利用开店拴住我。当时我能经常接触到的同修有限，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等大法资料，我心里很急，心想别的同修都在突飞猛进抓紧救度世人，我整天守在这里怎么能行？我还是大法弟子吗？我不能这样。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愿望，要自己上网浏览大法弟子的网站，并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可是当时我连一台自己的电脑都没有，而且关于做资料的常识一点也不懂。巧的是，这个念头刚刚出来，就有同修来找我，主动要帮我建立资料点。很快一切都到位了，并由同修 A 配合我。当时同修 A 被邪恶迫害，流离失所，暂住在我这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在心里对师尊说，师父，我不会辜负您，我一定要做好。很快我学会了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刻录等。我们制作的资料除了满足自己讲真相的需要外，每周还打印一定数量的九瓶共产党和应时的真相资料给3-2位同修用。那时我能接触到的同修也就这几位。我们的资料供应量并不大，我们从没有像一些资料点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小店地处偏僻，每天来光顾的顾客都能数过来，所以我和同修 A 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学法发正念。记得2005年初春的一天，小店里来了好多民工，他们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因为大法弟子为人真诚善良，从不出售假货，所以工人们对我们印象颇好，每次买完东西都还要和我们聊一会儿。我和同修 A 都萌生了给这些民工讲真相的念头。一开始我和 A 心里都有点忐忑，心想这是我们固定售货和居住的地方，万一被不明真相的人诬陷，邪恶会马上找到我们。但是不好的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师父的法增强了我们的正念和讲真相的信心及勇气。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要求的，师父在清醒一文中说，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法理清晰了，怕的因素自然也就解体了。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看九瓶共产党，一方面清理自身党文化的毒素，另一方面加深对这个恶党的认识，讲真相时能更深刻地揭露它。讲真相往往都是先从聊天开始，讲现在人道德的下滑都是共产党无神论诱导的，接着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对立，反传统反道德，它是真正的邪教。接着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如何美好，最后再讲三退并劝退。这样讲大多民工都能接受，民工们大都很质朴善良，有的人经我们劝退后还介绍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听我们讲，往往还善意地叮嘱他人不要四处乱说，要为我们的安全负责。那时常常来小店的工人大约有40-50人，其中有20来人经我们讲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其他的人虽然当时没退，但对大法都有正面的认识，知道大法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8-19岁的帅气小伙子，一天下雨，工人们都休息，小伙子来小店打电话，邀他的朋友出去玩，朋友没时间，他有些失落。我便开玩笑说，不要失落，阿姨陪你聊聊天吧，好吗？小伙子开心地笑了，说好啊，便坐了下来。我和小伙子聊了1个多小时，先从天安门自焚伪案谈起，讲共产党惯于用谎言欺骗老百姓， 历次运动都是玩弄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在我讲的过程中，小伙子听得非常专注。这期间，有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男孩子两次来找他，让他出去，都被他拒绝了。最后，他非常高兴地退出了邪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在他要离开时，我嘱咐他，回家一定要告诉家人，让他们也退出来，这是真正为他们好。小伙子当即表示要给家人退出。我告诉他，三退本人说了算，别人给退不算数，必须本人点头同意才算数。后来小伙子回家了，一个星期后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爸爸妈妈姐姐都愿意退出邪党组织。经我们讲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人对我们都非常尊重，而且格外亲。有的人工作离开这里了，路经此地还特意来看望我们，有的人偶尔来个电话问候，愿我们保重。我想这可能是众生明白的一面对大法弟子的关切吧。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由于我和同修 A 都比较重视学法发正念，有时遇到问题能用大法来衡量对照，所以初期我们在资料点的运作上和讲真相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态我们没有一直保持下去，那时我们都不怎么会修自己，尤其是我执着自我的心很强，喜欢挑同修的毛病，不懂得同修就如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身上反映出的不足正是我自身没修去的执着。后来同修 A 离开这里，不幸过了一些日子被旧势力迫害，失去了人身。二，在整体中熔炼，学会了向内找。面对同修 A 的故去，我没及时对照自己，归正自己，查找自己的不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松懈下来。那段时间我又不能经常和同修切磋交流，所以心性提高得很慢，在一个境界中停留的时间很长。我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可是却迟迟精进不起来。那时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国内许多地区的大法弟子都恢复了集体学法，当时我也想和同修成立学法小组。我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由于邪党发动的这场疯狂的迫害，使我们失去了合法的修炼环境。可贵的是，即使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依然有许多同修一直坚持着集体学法，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邪恶的迫害，这对邪恶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不久我找到熟识的同修，和大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我和同修比学比修，相互督促，互相鼓励。可是随着同修间的配合多了，渐渐地都暴露出各自的执着，这也很正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当在同修面前暴露出自己的不足，同修给指出来时，就应该重视起来，及时用法来对照自己，归正自己，这不正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吗？可是我的悟性很差，总是抱着执着心不放，听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可当自己给别人提意见时，却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典型的党文化流毒，可我却不自知，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直到有一天，同修 B 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总是用教训人的态度和人讲话，好像谁都不如你，你知道吗？大家都对你有看法，我要不修炼我都不理你了。同修 B 的话对我是当头一棒，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在同修心目中竟是这样。可是执着自我的心竟使我失去了正念，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一片真心对待别人，换来却是别人对自己的非议。我完全用人的思维看待这事了，对同修 B 越看越不顺眼，总感到他修得不怎么样，却自以为是。其实这正是当时我自己心性的表现，以致一看到他，想到他，就会心里不舒服。我和同修 B 之间产生了很大间隔，我知道自己心性出了问题，当时也想放下自己，可是心就是转不过来。在此关口，同修 C 用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 虽年长我10岁，他平时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他无私、坦荡，看到同修的不足会非常善意地指出来。他那种对同修负责的态度发自内心。记得有一天，同修B的一句话又一次刺激了我的人心，使我久久不能释怀。这时 C 笑着对我说，你想到了吗？那句话也许不是他说的，也许是师父说的。接着他找来师父曼哈顿讲法，用师父的讲法来开解我。法能破一切执着，当我冷静下来用法来对照自己时，我无地自容。我感到自己一直以来总是强调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强加给别人。当别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就会不高兴，就会心动。我这哪里是修？我根本就没有真修自己。我感到自己真是太愧对师父、愧对同修了。这时我想起了同修 A。 同修 A 在去世的当天，他向同修曝光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和一个已婚男人保持往来。这个男人是他大学时的同学。所有熟识同修 A 的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震惊，包括我。我惊讶于我们在一起那么久，我那么喜欢挑同修的毛病，我却没察觉同修 A 这方面有漏。同修 A 也从没向我袒露这事。师父多次在讲法中告诫我们，向同修曝光自己所做的不符合法的事，尤其是两性关系问题，会减去自己很大的罪，也会使自己痛下决心重新做好。当时我在心里埋怨同修 A 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心想他如果早这么做，同修都会帮助他解体他空间场不正的因素。其实同修 A 离开小店后，我们也经常保持往来，他偶尔还回来住一两天。在他离去的前两天，我还去看过他，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我还自以为是不知轻重地挑了他一些毛病，希望他能尽快突破修炼上的障碍。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不知道为别人着想，主观意识太强。同修 A 所以一直没能向我敞开心扉，曝光他与那人之间的不检点行为，我想多半是被我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吓住了。他怕我鄙视他、瞧不起他。如果我那时能真正像个大法弟子，能放下自我，能处处为同修考虑，我们能经常在法理上切磋，或许同修 A 不至于被邪恶拖走。我意识到当时我和同修 A 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现在我依然抱着执着心不放，这不正是旧势力希望看到而师父不愿看到的吗？可恶的旧势力不就是钻大法弟子人心的空子吗？我用法对照自己，发现自己的空间场竟隐藏着许多不好的心，诸如执着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求名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利益心等等。所有这些执着心都源自一个私字，是为私为我的，是在旧宇宙拜物中形成的后天观念。这些不好的心都不是真正的我，是我在修炼中必须要去掉的人心。所以以后当意识到不好的心出来时，我便努力去抑制它、排斥它。有时做正实法的事情不顺利，我便静下心来查找自己。记得有一天我要打印神韵晚会光盘贴，可打印机的墨车总是移动到右侧就不动了，我开机关机试了几遍都不好使，可是我打印传单、小册子、明慧周刊却一切正常。我知道是自己哪里不对了，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发正念也不好使，没办法只好停下来。第二天开机还是如此，我问自己到底是哪颗心障碍的呢？忽然间一下想到光盘是同修 B 刻录的，同修 B 的名字中刚好有一个柚子的谐音，我悟到自己和同修 B 的间隔还没完全去掉， 正是这种间隔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阻碍了我和同修注视正法的步伐。我马上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一切不符合宇宙真善人特性的物质观念，解体我和同修壁的间隔，解体钻大法弟子没修去的人心空子的旧势力。发完正念，再一试机器好使了。此时我体会到了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理。三，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最初走出去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和同修弟一起配合。一直以来，我们彼此信赖，相互取长补短，讲真相中始终配合的比较默契。同修弟是我开食杂店时讲真相劝退得法的，他人虽年轻，但悟性好，遇事知道用法对照。他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心常常让我感动。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切磋法理。我总觉得同修弟是师父安排到我身边来帮助我提高的。同修弟那种如饥似渴的学法态度，他在法上认识法的正见，他严格用法自律的行为，是我这个在年龄和得法时间都长于他的老弟子有时都汗颜。和他在一起，我常常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有时会对他说，我悟性不好，不太会修，不知道找自己。和你在一起，我好像才刚刚懂得怎么去修了。感谢师父把你安排到我身边来帮助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走到大街上讲真相，开始顾虑重重，左顾右盼，专挑面善的人讲，好不容易选中了一个人，讲了半天也不退，一天下来没劝退几个人，心里很急。这时同修弟说，姐，我找自己发现我有怕心，我要发正念解体这个怕的物质，我不要它。我也开始找自己，发现我有爱面子的心，怕和人搭话人家不理自己。我们重温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讲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是啊，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在做宇宙中最正最善的大好事，我们怕什么，顾虑什么呢？每一颗心都是干扰我们提高、干扰众生得救的绊脚石。法理上认识上去了，心性提高了，再讲真相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心态调整过来了，效果就好多了。我们每天上午先学2到3个小时的法，出去讲真相前在家发正念，解体所到之处所有有缘人空间场干扰他们相信大法真相、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每天讲真相的时间大约4个小时左右，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不断地暴露执着心，不断地去掉。有时劝退的人多了，就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自己却还不知，每到这时再劝退就不顺利，于是我们就警觉了，马上找自己。其实就因为我们有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没有师父我们能做什么呢？找到了就用正念排斥他、解体他。有时面对一再讲不退的人，我心里生出了怨和反感。记得有一次同时和4个女学生讲真相，开始有3个学生都表示认同，只有其中的一个协党党员不认同，我们就主要针对他讲，讲得很全面，自觉也很到位，可他就是不退，还说了些不好的话，我心里就开始反感他，于是说，我们和你讲真相没有个人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你好，并不是我们来求你了，退不退是你的选择，希望有一天你不会后悔。当时我的态度相当严肃，他的态度也越加强硬了，并说，我不会后悔的。看到他这样，那3个本来都表示认同的女学生也不退了，这很出乎我们意料。我意识到是由于我的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操控他越加不理智。 他的态度带动了那三个女学生。我突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四个人，如果他们失去了得救的机会，那失去的不仅仅是四个生命，而是四个宇宙啊。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用人心做事了，请您让别的大法弟子再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吧。通过这事，我查找到自己对待众生不够慈悲。师父告诉我们，修炼的人要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我做到了吗？一个修炼的人怎么会被常人带动？怎么会去和常人计较什么呢？我又问自己，我讲真相是为了什么？真的是完全为众生着想了吗？说是没有个人的目的，其实不然。我又找到自己有一个隐藏着为自己树立威德的求心，多肮脏的心呢？这怎么是神的境界呢？我和大法要求的标准差远了。查找到这些心，我重视起来，发正念解体这不好的心，同时每每讲真相前先提醒自己是救人来了，让自己的心态纯净，更纯净。现在同修 B 也加入到我们讲真相队伍，街道、商场、公园、市场、建筑工地，有人群的地方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场所，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最初我们只单独找一个人讲，现在有时同时对几个人讲，最多时是同时对九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讲。当时是在一个小区住宅楼门前的花坛旁，有两伙孩子在玩，有踢球的，有做游戏的，附近还有三五个成人在聊天。我们的经验是，成人和孩子同时聚堆时先找孩子讲，因为孩子比较单纯，观念少，容易接受。给孩子讲真相时最好不要当着大人面讲，因为一旦大人不接受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们先坐在花坛旁发正念，解体干扰孩子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让孩子们都安静下来。这样我们走过去，很轻松自然就把两伙孩子召集到一个避开大人视线的地方坐下来，然后我讲，同修发正念，有八个孩子当即便退了。也有过同时对三四个成人讲的经验，但一般我们会选择大学生或工人、农民，我们觉得这部分人比较率真，听明白了即退，即使其中有不退的，也很少互相干扰。年岁大的人，尤其是有文化的成年人和干部模样的人，党文化观念多，戒备心强，有时即使听明白了，也不愿当着别人的面表态，而且他们之间也互相带动，一个人反对也容易带动其他人，所以对这部分人最好单独讲。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们摸索了自己的一套讲真相的方法，针对不同的人，我们顺着他们的执着，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讲。老年人比较注重健康安全问题，所以针对他们，先从健康安全讲起，把他们的兴趣吸引过来，再话锋一转，告诉他们一个保健康、保平安的秘诀，接着再讲大法，讲自焚真相，讲大法在世界的红船形式，讲活摘器官、藏字石，最后再讲三退保命。针对年轻人比较率真的个性，我们先打招呼，你好，打扰一下，想和你说几句话，你不介意吧？大多数人都不会拒绝，然后直奔主题，告诉你一个可能你一直以来被蒙蔽的真相，然后从自焚真相讲起。针对孩子天真单纯的心理，先从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谈起，说死了那么多人，多可惜呀。然后告诉孩子有躲避劫难的方法，接着就讲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大法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神佛保佑认同真善忍的人，神佛不喜欢血腥和暴力，小朋友戴的红领巾是鲜血染红的，它代表血腥和暴力，它不好，戴着它会倒霉的。你在心里退出少先队组织，并且知道法轮大法好，神佛就会保护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 你都会平安的。这样讲，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即使不退，也不表示反感。经我们讲真相劝退，好多人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有的人当即直呼，法轮大法好，表示以后听到别人说大法不好，他会制止。有的人开始还不理解，甚至讥讽嘲笑我们，后来听明白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握着我们的手直说谢谢，并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小心坏人。有的人自己退出了，还表示回家一定告诉家人。有的建筑工地的工人和我们告别时会真诚地说，你们以后有时间一定再来啊，我们非常愿意听你们讲。大多数孩子劝退后都会说谢谢阿姨。有的孩子还表达自己的感受，说阿姨，我能看出来你们不是坏人，我非常相信你们的话。我们也遇到过不愿意听的，一听就骂的，恶意要举报的。我们守住心性，不争不斗不怕，发出强大的正念制止其造业，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还遇到过国安的，遇到过特务，我们坦然面对，相互配合，在师父的呵护下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当然我们也有一时做不好的时候，过后我们都会向内找自己，下次做好。我从心底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用法把我一点点洗净，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修炼中我还有许多不足，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相差很远，我会在今后修炼的道路上和同修配合好，比学比修，不断用法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